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 Griffin 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无面匠》。我把时间交给传道。
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边来敬拜神。啊，虽然是比较暖和了啊，但是好像还是可以承受啊，还是可以承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他的话，就要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他的话。上次我们讲的是芥菜种的比喻，对吧？芥菜种的比喻是神所说的预言。当初他在讲的时候是预言，啊，等到教会时期的时候，还在使徒时代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慢慢出现了。因为人的问题啊，人心是自高自大，喜欢高高在上。结果呢，就芥菜当成了树，完全没有样子，就出现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然后呢，习惯成了自然，就变成了尼格拉一党的教学，成为理所当然的道理，成为教会要遵守的一个规条。圣经都出了问题。那今天我们再来看面教的比喻，我们再来看面教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好像也是一个差不多的现象啊，一点点的面酵它就使三头面发了起来。但因为对圣经的讲解，对圣经的解释常常是南辕北辙，差很远啊，天差地远。尤其是对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个解释更是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需要把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些名词的意思，我们要把它搞明白。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不能做到，那么我们就很难去理解这个比喻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面教妇人和三斗面的意思啊，和三斗面的意思。现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如果要发面做馒头、做包子，我们在这两方面啊，我们到超市去买啊酵母粉。但常常做发面食品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啊，就不是这样。面酵是在超市卖的那些啊，面酵和那个超市卖的那些酵母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两回事。情酵母粉是那一包一包的，那么面酵是什么呢？面酵就是把已经发好的面碾一小盘下来，留在那里，不怕它发酸，不怕它怎么样，留着它就是下一次发面的时候啊，它就是酵母，这叫面酵啊，这个东西是面酵啊。感谢神，那我曾经到东北去生活了很多年，然后我就在那里啊学到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面酵就是已经发好的面留下一盘。圣经中把罪和面酵放在一起，是用酵来比喻这个罪，是因为它们有个不同点。这不同点就是当它们沾上一点的时候呢，它就会蔓延开，它就会蔓延开。一点点的东西可以使卷卷团都受到影响。那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同学，是中学的同学，那很早啊，中学嘛，很早，后来文化大革命，他就去了东北的一个农场。再后来我听说，他被批斗了，他被批斗，被打成反革命。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我的同学那个时候都是很小的年龄了，好像孩子一样，我们都是孩子的时候。原来这个同学的脾气有点喷不得。那时候他在农场的食堂里面工作啊，他在食堂里面做。那是一个非常容易和别人闹矛盾的岗位，一不小心就会吵起来。所以有一次他就和他们吵起来了，和一个人吵起来，他们都非常的生气，所以一心他想要报复。可是他吵又吵不过，打又打不过，他势力也不如对方啊。 那你还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但是里面的气就是过不去，那里面那一股气啊。所以有一天他在食堂做了一大锅的汤，那食堂的 大锅啊是很大的，几百个人吃饭。他把一只老鼠放在汤里面，我们说一粒老鼠死坏了一锅汤，因为它不是一粒老鼠死，它是一只老鼠放到汤里面，整只老鼠，太棒了！大家咬它，咬啊咬，咬到后来，哎，突然发现这只老鼠，许多人都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听说汤里面有老鼠，哇，大家都在那里哇哇吐。调查的结果，他在那里报复行为。在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根本不需要法律的啊，不需要法律就直接的就批斗他啊，直接的就定性为他是啊陷害革命的知识青年，所以呢就是陷阱反革命。他到底遭受什么结果是另外一回事情，问题就是一只老鼠虽然是不大，但是却把那一大锅的汤都给糟蹋，因为老鼠的污秽就是整个一锅汤全都是造的业。所以这一件件事情看看不多，但是他却害了很多的人，连他自己也一起啊受造害，连他自己也一起受造害。有人认为圣经中的面教，它好像也有好的正面的一面啊，有的时候也会表达好的意思。当他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讲利未记那里所记载的啊，利未记23章那里记载的是神规定，平时所有的时间，你都必须要在这个圣殿的陈设桌上面放12只饼，是必须是无酵饼，那不可以酵，绝对不可以。但是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却完全不一样，只放2只饼，并且一定是加上酵，然后作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献上去？人就以为说，凡是献给神的都是好的，所以这里的酵代表也是好的。代表一下，其实那两只饼代表的是什么？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真正的五旬节是在耶稣升天以后，然后在那里出现了五旬节。一只饼代表的是犹太人，一只饼代表的是外邦人，并且要加上酵。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到那一天，在那个时候，他们被圣灵浇灌啊，他们因信称义了。虽然都是因信称义了，但是里面的罪还没有除尽啊，在这里面还有余罪，所以这教就表示里边剩下的余罪。所以保罗就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要你们要除掉旧教。要除掉旧教，有人虽然是说因信称义，但是旧教还在里面，还没有清除干净。我们说除掉这些旧教，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并且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啊，我们说人骄傲的罪，什么时候才能除干净啊？一定要等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就因为这个余教。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加上的这2个饼是必须要加上酵啊，这是献上饼的意思，加上酵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看历史年代以来，在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近一点，我们回头看看今天的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我们所认识的，不要看这个时间，我们就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今天因为演了鲁迅这线上的两支笔是要加上教，那意思说还有，所以今天教会中的圣徒同样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持续的要出去救教啊，要出去救教。那旧约的时候呢，每逢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神去敬拜外邦神的时候，那当然外邦都假神了，所以神就责备他们，说他们离弃了自己，与世界去行淫乱，与世界的神去行淫乱。就神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好像责备自己的妻子一样。那新约的神一模一样，新约的神，新约我们的主基督，他看教会同样如此，教会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未婚妻子，是圣洁的童贞女。那今天他不是童贞女，他是教，他是妇人，是妇人就表示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圣洁的童贞女了。所以旧约的时候，圣经用妇人来代表出轨的以色列人，都是小三啊。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世界面前做小三。那么新约圣经呢，他同样他用妇人来代表教会与世界行淫。今天的教会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就是在世界面前做小三。我们说本来教会是应该依靠神的大能出去救教，但是当教会和世界结合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失去贞洁的妇人，他就成为失去贞洁的妇人。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换句话说，教会应该听从基督的教导，所有一切的事情命令应该从基督而来。但是与世界联合的妇人呢，他却不听从基督了，他就不要神，所以他就自说自话，他自以为是的，就把这个教，就把这个罪带进了教会里面来，带进教会里面来。一团心念里面没有教，他就不会发起来啊，这个念他不会自己发。所以今天我们去买面粉的时候，我们可以买到那个pineapple， 就是没有教的，它自己不发的。另外一种是self-raising， 它自己会发的面，但是里边已经加过发的那个酵母粉。所以一团新面是里边是没有教，所以它自己不会发起来，它就可以做无酵饼。我们剥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无酵饼，是因为基督徒都是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分别为圣。是成为圣洁的人，从道理上来说，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心之更新而变化。我们所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具有神的形象，具有神的形象，具有神的仁义，具有神的圣洁，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圣徒。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们都应该成为这样。这里的三多面指的就是那圣洁的心念，就是指蒙了拯救的全体信徒，是指蒙了拯救的全体信徒。当主讲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建立，所以是说以后教会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当教会建立以后不久，这些事情就果然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和前面的那个芥菜种的比喻一样芥菜种的比喻是一样，芥菜种的比喻是讲到教会中有人要兴起来，自定为王，要高高在上。那么在这个面教比中，就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在启示录第二章里边，那个时候已经教会建立。那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责备推雅教会里面有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叫耶洗别。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耶洗别的人。所以这个耶洗别从哪里来呢？这个耶洗别是从旧约出来的就是借用旧约的那个人。在旧约的时候，耶洗 是一个外邦西顿王的一个女儿，她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她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她出现的时候是在旧约列王记上十六章里面，啊，十六章那里。她嫁给亚哈做妻子，她本来是皇后啊，她的社会本来是皇后，但是她却凌驾于亚哈王之上。他就凌驾于亚哈王之上，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要管，我来管。他管的时候怎么样？他管的时候他就作威作福，啊，利用他的权势来随意掠夺他的百姓，啊，来抢夺他的百姓，来随意来杀他的百姓，又引诱以色列人去拜世界的神，啊，去拜世界的神，拜巴利。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耶洗别还不是先知啊，那个时候他不是先知，他只是王的妻子。那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皇后，但是到了教会时代所出现的是耶洗别现象。他不但是有耶洗别的行为，并且他的教会是属灵的，啊，教会是属基督的，所以呢，他应该有神的话语啊，他应该有神的引导啊，所以他虽然没有，但是也要表示一下，所以他就自称为先知。先知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是传达神的话语的，所以他在那里就自表示先知，自称为先知，他表示我是传达神话语的。所以耶洗别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凌驾于王之上，要代替神，要自己做。我不要，不需要什么，一切我来说了算，有什么事情我来。在教会历史里边，从群体上来看，我说可能是某一个宗派啊，可能是某一个宗派，因为宗派的权力常常是高度集中啊，高度集中，所以最高层如果有一个人物，或者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啊出了偏差，就是整个的宗派都出现问题。当然我说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人出了问题，人出问题就是不要神，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呢，他就不会依靠神啊，他不要依靠神。那么也因为是这样，所以一般来说那些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譬如天主教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以自己代替神，教皇凌驾一切，他以自己代替神。天主教的认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有我是教会，人只有到我这里来才能够得救。教皇就是神的代理人，换句话说，他就是神的代替。但是随着信仰形式的改变，基督教后来越来越发展，所以天主教看上去他的势力好像不如过去那么强大，他渐渐的好像被边缘化一样。但他们不是说去审他自己，不可能去审他自己，去看看自己是在哪里离开了神，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就想用人的方法来挽回。所以他们就开会，他们开了天主教会议，但开会以后的结果是天主教离神更加的远。啊，天主教离神更加远，基督教也是一样，只要是人做王就一定会出问题，只要是人在那里掌管，不要神就一定会出问题。那许多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其实它不是，我们看看它的作为你就不会相信。啊，美国到现在它已经通过那个同性婚姻全国的合法化，因为他和基督根本就没有关系的，已经成为。那问题不在美国怎么样，问题就在于当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通过以后，美国的圣公会马上就表态，他说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性取向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愿意接纳他们，我们也愿意为他们争。所以我就发现他原则全都出了问题，大方向全都错了，连大原则都这样。 小问题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啊，是数不胜数了。那我们说大的公开世界，一个地方教会会怎么样呢？一模一样，一个地方教会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也许是在不同的方面，也许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但是那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啊，性质是一模一样的，性质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也许别的现象，它不单单是说群体性的，它也有个人的，也有个人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他虽然不是带领者，他不是牧者，但他觉得自己很有恩赐，他觉得他自己很明白真理很清楚，他甚至觉得自己很有圣灵的恩膏，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教会的牧者他应该照着自己的建议去做，并且常常是他不来问，他不来说，他自己想到什么时候他自己就在那里付诸行动，他不要神，他也不要教会的带领，不要教会的那个领导，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个人性的业绩别形象出现了。许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信息，许多教会都有业绩别现象，有时候甚至可以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角落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教会他新来了一个牧者，新来了一个牧师，那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很热心啊，刚刚来到啊，人地生疏，那么她就买了很多的罐头啊，各样的食品啊，她去送给那个牧者啊，那她就可以有些安顿。同时，这个姐妹呢，她是在教会的食堂里面很热心的在那里参与服侍啊，她参与教会的食堂的服侍。因为每一次崇拜结束以后，在那里有吃午饭，在那里有吃午饭。那在他买了那些东西，他把它送给那个牧师以后，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权柄了，他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有说话的力量，所以他就对那个食堂的负责人说：“以后你就不要管这些事情了，以后都我来管，以后我来管，你们都听我的。”结果我们当然知道，那个食堂的负责人也不会听他，所以那个食堂的热量比过去要大很多，也热闹很多，因为在那里就常常有吵架的事情发生，常常有吵架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主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一直一直给机会给耶洗别让他悔改，告诉他我给你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是自高自大的心，他就很难来接受神的光照，他非常不要听的就是这些话，所以他不容易把神的话听进去，因为他的心自高自大，所以他就看不见自己的黑暗。圣经说人所行的都以自己为证，当他处在这样光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还觉得自己是为神发热心，自己在为神做对的事物，自己在做神的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之下，他就不会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说我得罪了神，我得罪神，我既然没有得罪神，我要什么悔改啊？我就不可能想到什么叫悔改啊。所以耶稣我们的主虽然说告诉他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却不肯悔改。他不肯悔改是因为根本没有看见自己需要悔改。但是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一旦神的时间到了，一切悔之已晚，你就来不及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扇门， 那今天我知道那个救恩的大门是开了，没有人能够关；关了，没有人能够开，没有人能够开。所以，如果一旦神的时间到了，这扇门一关一关上，你再后悔也是来不及，也是来不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主讲预言到真实的出现，主耶稣提醒警戒凡是属于他的每一个他的门徒，他的子民，要怎么样呢？要悔改。我说悔改不是一句口号，悔改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要悔改。”很好，但是如果悔改成了一句口号，是毫无作用。所以悔改不是祷告的时候说一句“主啊，我愿意悔改”，那是不够，那是不够，没有完成的。因为圣经说悔改什么呢？是悔改所行。圣经说的是悔改所行，换句话说，你不是嘴里说一下，是你在做的那一天你要悔改。悔改就是要接受神的光照，要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的黑夜，有哪些地方是不符合神的教导，不符合神的要求，神的原则。无论我们的平时的生活还是我们的事工，悔改就是要从原来的错谬中180度的转向，要转向神。当我在这些错谬中的时候，我们是背离神的，并且是越走越远。所以悔改就是从这个错谬中要180度的要转回向神，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教导来侍奉，来生活。也许有的人觉得自己没问题，觉得自己现在一切都很好，觉得很好的时候就看不见说我有什么需要悔改。我相信有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我相信如果我是这样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会，我就会想到神。那最怕的就是常常把责任又推到神的身上，常常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我们说神啊，求你赐下圣灵来，就好像圣灵还没有赐下一样。就姐妹，神早就把圣灵赐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美国的911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太大，大家都明白都知道。911事情发生以后，那些美国人他们平时都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什么，但是当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开始问，这时候神在哪里？他们就开始要问神在哪里。我们知道在美国，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把神推出学校，他们把神推出政府，他们把神推出他们的生活，他们要自己做，他们要自己来主导一切。患难临到就开始责问神，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们认为这是人的问题呢，还是神的问题？
人的问题。
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神，你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人来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从启示录第二章啊，从马太到启示录第二章，是从预言到真实事情的发生。 从启示录第二章到启示录十八章，真的仅靠一句，有救了。到现在，也许别还有悔改的机会，还有悔改的机会。到十八章的时候，神的警告，神的呼召就不一样。神呼召圣徒说：“你要离开大城，你要离开耶洗别，你要离开那个大淫妇。”我们常常说，现在这个时候是恩典时代。当我讲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是因为这是有一个时间限度了，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恩典就也就跟着最后一起来结束了，也就没有这个日子。我相信很快就要来到。今天神呼召我们从耶洗别，从这个大城里面出来。今天神呼召我们离开这个大城，不要在这个最终一同有份。不要和他一同来遭受这个灾祸。神是爱我们，因为神是爱我们，那我们是肯听见神的呼召，我们愿意听这个呼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苦口婆心，他不听不惯地的来劝解我们，他来提醒我们，要么出去救教，因为救教不能带进去别心地，要我们要小心注意教会中的耶稣别，不能，这些都不能带进永恒里面。新天新地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虽然是也不能进，但是比看得见的更加真实。我们的盼望和将来的荣耀，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当我想到将来我们是去到天上，我们是与神同在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我们把天上的荣耀与神同在的满足和今天来相比，我们有什么放不下？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舍不得的？我们看见天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那里好的物品，所以对他来说，他就可以说出一句话来：在这世上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粪土，都是粪土，只有天上是好的物品。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耶洗别，出去救救，出去救救。然后像保罗一样，把这个地上的东西看得如同粪土一样，让我们心清手洁的进入荣耀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警告。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忘记了你的话语。男主今天要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并且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来的日子是快要近了。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是哪一年，但是我们知道快了。所以我相信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在这地上的一切我们并不能带到天上去，用我们自己的人的话来说，我们人的常话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所需要所使用的，这些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重要了。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 除去我们里面的旧教，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的一切在你的面前都可以得你的喜悦。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有一天到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无论如何到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做我们进那个窄门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背上的那些包袱给拦住了，给挡住了，以至于我们进不去那个窄门。求主帮助我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让我们可以顺着这条一直进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